好，
炸。
开饭喽！
家有好味道，
玛纳新厨房。
亲爱的朋友您好，又到麻辣新厨房的时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的特别来宾是郭杰麟神父的外甥女，特别从广州来到台湾介绍这一道拿手的好菜。Melissa 你好。
你好彩青姐，
欢迎您到节目里来介绍你的拿手好菜，来给我们台湾的全华人世界的那个可以煮的东西，来，请你自己介绍吧。
OK， 其实今天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机缘哈，因为我 uncle 因为断骨的原因，所以说一直是有得益于我们的教友的一个照顾。那这次我回来台湾有看到，就是说在料理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说台湾的有他自己的一个方法来去做一个对身体的一个滋补和调养，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奥秘。那奥秘是说跟我们的一些广东的摊头的料理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是不一样，所以说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来上来节目，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调理和滋补的一个料理的方式分享给大家。所以说我今天带来的一道汤料是叫做椰子炖鸡，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椰子炖鸡就是广东的广东方式的椰子炖鸡。
是的。
好，那你就介绍一下要预备这个食材，好像我比较没有用过。
OK， 那其实广东对为摊头的一个挑选其实是还蛮严谨的，因为会根据时令啊和节气的不同，会选择不同的一个摊头的料理。譬如说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摊头会分为大致三大的一个种类，比如说我们有炖，那么炖呢，比如尤其是在冬季，对老年人或者是说生小孩坐月子的时候，我们会用炖的方式。那么炖的方式呢，其实主要是对我们的食材的讲究啦，尤其是包括对我们的一些中药材的这些方面的一个讲究，所以我们会用到炖盅。那么炖盅主要是以陶啦和瓷为主的。那么再接着下来，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第二大类，我们叫用煲烫的方式。那么煲烫的方式呢，主要是在我们的一些日常料理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个家常的料理，以佐餐的形式为主。那煲的话呢，我们的食材就没有那么考究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传统市场所看到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作为煲汤，所以说我们这里的一个煲锅呢几乎都是拿瓦煲或者是说是善釉的釉煲来去做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那么当然还有最后一种方式，其实跟我们台湾是蛮通用的，我们叫做滚汤，那主要是来自于我们新鲜的海产了，这样子也对我们的一些上班族会非常有利、快捷跟便利了。那在这一块我们会用到不锈钢的锅子，或者是说会用到我们直接的一些炒锅来去做一个川汤上面的一些运用的，所以就说您可以根据不同的时机和需求，我们选择不同的汤类。那么今天呢，我会感觉到我们的台湾的天气也开始在逐渐的转凉，过渡到秋天，那么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干燥，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会跟大家推荐一款叫做园中椰子炖鸡。那么所谓园中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在园字上面。那么这个园有它的，我们讲园味。那么原呢，也所谓的我们就是说原来食物的一个我们原来的一个看头，就是说我们广东的汤没有台湾的汤那么的一个浓郁，我们有的只是很清爽，喝起来不太腻，就是一直会喝下去这样的意思。那么原中这个中就是一颗整的椰子辅以一只整的鸡，然后再来用我们的炖盅来去做，所以说这个是对我们讲，就是说它是一个温补型，它不会燥热。
哦，好，那就开始介绍 预备的材料。
OK， 那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对这一味料理很感兴趣，那可以跟住我们的一个步伐来咯。那么第一，我们在原料的一个选择，在台湾呢，我们会知道我们有一种鸡叫翻山鸡，对不对？
就是放山鸡，
是，然后它是吃稻谷这样子来去成长起来的，所以说这一只鸡我们需要一整只鸡咯。那么在这一块，我们的一个重量控制在800到1000公克，就不要太大，因为我们是一整只鸡要下去用，所以说不宜过分的一个大小。那么再来，我们要准备一整颗的椰子哦。那么椰子，我们不是在传统市场看到那种泰国椰子青青，那个不是，那个只是用来做一个饮料来喝的。我们要拿来，就是说，外皮是比较偏白黄颜色的那一种，
白色的，
是是。那么我们把通常称之为香水椰子，一整颗椰子。那然后呢，我们还要配备红枣。那么这个红枣呢，我们也是拿来提味用的。比如说，我们准备6到8颗的鸡心小红枣，现在台湾的坊间都有买得到的。是，然后这个红枣呢，我们在备料理的时候，我们希望把这个红枣的核给去掉，因为那个核，广东人认为说里面的核是比较有热气的，所以说椰子跟热气的东西在一起中和，它的整个的功效就会比较的清润为主了。还有一味最重要的药材就是枸杞，那我们希望会用到宁夏的原生枸杞，因为在昨天的一个采买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就是说我们的顶好其实是有非常不错的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宁夏原生的红枣，我们可以通常准备到10到15粒了。那么当然呢，我们还会千万不能少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生姜片啊。
生姜，
对，因为拿来去腥味的。
嗯
OK， 那当我们把我们的 material 备好了以后，那我们看看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制作的一个过程呢。首先，这一点我们跟我们的台湾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鸡是要来做一个穿炭，把它的血水啊，或者说那些不好的味道，让它全部排出。所以说，我们先要拿一个锅子，把我们的水要烧开以后，把整只鸡
先穿烫，
对，放下去以后不要让它滚起来哦，就是让它穿烫以后，然后再把它捞起来，整个用清水再过一次，就把我们穿烫好的东西然后再清洗一次，让它的血水跟腥味就完全的可以过滤掉了，这样子保证我们的鸡肉呢更加的一个原味跟美感度会比较好。这是我们讲的鸡的一个穿汤方法。那么穿完汤以后呢，我们的习惯是把鸡的皮全部拔掉，把它撕起来，
就鸡皮就不要了。
是因为鸡皮我们会认为说它有寄生虫的同时，它其实是没有太大的益处，而且会把整个汤头弄得很浑浊，所以我们把鸡皮把它撕下来。因为经过穿烫后以后的一个鸡肉，其实它的皮和肉其实完全可以很轻松的去把它分开掉了，所以说可以不用到剪刀，直接用手把它撕起来就 OK。 那么撕完把皮撕下来以后，我们把头和脖子也通通不要，因为我们称之为这叫我们讲的叫做鸡的杂物啊，因为脖子是淋巴部分最多的东西，所以我们也通通不要。那么当然呢，那鸡的内脏呢，什么鸡肾、鸡肝、鸡的那些杂物，我们把全部拿起来，只留鸡肉。
所以我们现在单纯的就剩下这些鸡，就是不要有这些杂的东西。
是，因为这一切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应该要保证说我们的原料。因为广东摊它其实很简单，简单的来就是对食材的考究，对锅子的讲究，那么然后对我们的每一个步骤的一个细心，那当然火候也是关键啦。
你介绍的好详细哦，那开始这些步骤怎么来做来熬。
OK， 那其实我们的基础的工作我们差不多都已经准备好了，那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买回来那颗椰子，你要怎么去把它去用回来。那么第一，我们会把椰子把它的汁取出来了，然后其实是用一个我们讲家庭有一些小锤了，就会把它弄好，把椰子倒出来，用一个小碗把它盛起来，就原味的椰子，
原味的椰子，
对对对。然后把椰肉备用，就椰子的肉备用，对，壳就不要了。那么接下来就 按照我们的正常的一个煲汤的一个次序，第一我们把水要烧开，然后把我们的鸡放下去，那么再来我的姜片一起放下去，那么放下去让它翻滚翻滚一下，让它有煮到，把这个鸡油煮到开起来以后，然后迅速把火收下，我们不要大火，把火收小，那么收小以后，我们再把它熬15分钟，我们再放入我们的红枣、枸杞这样的一个跟中药有关联的东西，因为我们讲就是说，中药的物件不可以在很滚烫的水里面让它滚煮，因为它的药效会流失掉，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它降温以后，才可以让它再放下去我们的有关于中药材有关系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东西全部把它煮好以后，我们放小火熬煮到1小时，
一个小时就够了，
是是，一个小时以后哦，这是关键哦，然后我们再把我们之前有取下来备用的椰肉再放下去，因为椰肉你不可以让它滚煮到2个小时，它会那个味道会太烂，而且就是说它一烂了以后，就像我们花生一样，它会让整个的汤头又变得不是那么的完美。对，所以说我们第一个要控制到，就是说把我们的鸡肉炖煮1个小时以后，再放椰肉，再熬煮到1个小时，那么 total 加起来是2个小时，这样的汤就已经是完全的已经把它煲好了。那么再来呢，我们收火，这收火一定要很快速的收火，然后我们再让它不要来揭开这个锅盖，因为它要整个还要再焖一小会，大概我们讲的10到15分钟，让它的那个原味在锅子里面慢慢通过自身的温度，让它自身的再去焖煮，其实跟我们台湾用的焖烧锅的原理是同理的，10到15分钟以后呢，您再把锅盖揭起来，然后再放盐巴下去，适量根据您的口感为宜。好，所以说这一个非常简便，可以在四季都享用的，我们叫园中椰子炖鸡就已经完成了。
你这个真的是不远千里而来哈，来讲讲一下你们家族里面出了好多圣招啊，你分享一下你的感动，因为你的舅舅好像好几位舅舅都是神父。
是是，我记得是在3年前哈，我 uncle 55年的一个竞夺这样的一个 ceremony 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回来台湾来参加。那其实当有很多的一些教友啦，包括我们的一些神长啊，或一些修女们有问到我，就觉得说我的感想，其实我那时候蛮激动的。其实初步算一下哈，我们整个家族，包括我爸爸和我妈妈，我们整个家族那一边有出到神父和修女，总共是8位，
哇，
所以说这还是蛮荣耀的。那其实讲说我记得在我还蛮小的那个当下哈，大概5、6岁，那其实我们对宗教还并不是那么的有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认知，那当然我们讲的两岸关系也不是那么的一个通往的一个便利哈。那时候其实我不太了解，就是说 uncle 有做的是这样的一个神职的工作，我们以为他是老师，为什么？因为跟他的谈话他会很深入简出的去帮我们讲一个天主的圣召，会帮我们再去分析一些我们的一些人生的哲理的东西。其实那个时候觉得说，哇，我的两位舅舅应该是老师，但我们不晓得哦，原来他是神父，是做这样的一个神职工作。对对对，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包括我们的一个家族的一个理念，包括我们的一些祖上辈的一个教育，其实整个家族已蛮我们讲说蛮蒙恩圣召的，所以说
受到祝福的、
是是是，包括我们现在整个的家族的小孩，其实对社会也都有贡献啊，也都会去帮忙教会去做一些自己能够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分享。那当然也很感动，就是说在 uncle 这样的一个受伤的期间，一直有教友们一直不断的一个关怀。那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说迅速回来台湾去照料 uncle， 但是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我们会很担心，但后来有看到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的我们的一些 传讯给我的一些讯息，包括用 LINE， 我会感觉到就是说其实是蛮欣慰的，有我们的教友大家庭这样的一个帮忙和照顾。那其实我们也会觉得就是说，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些跟教会的一些互动的更多，我们会不会做一些更加容易做做爱的一个传播和分享的东西，能够力所能及去做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本分。
所以因为天主教也是普世的教会，也因为有这个信仰、有爱的联系，所以让我们两岸之间、包括你们还可以到台湾来，那我们也是可以更紧密的来接受，来更爱我们的天主。
是，
今天非常谢谢您到节目里来，非常谢谢。